来看第一章啊，第连接变成人物的第二最后那个他说与我们的利害关系，利害关系啊，要辨别这个疏离啊，知道他这个灵到底和我们有利还是有害。有利有的只有在肉体上、物质上、金钱上，比如说那个使徒行在十六章那个十五年被误会负责，也可以叫他主人大得财力，那是物质上，只有金钱上。但是其实呢，人的灵性、人的性都被他挡住了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与我们有什么密切关系。好，第三点，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，精确认识创造做万物的独一主宰，确立纯正老百姓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个灵界的这个事情呢，如果能够了解，那对我们所见拜的独一真神，我们能够更坚定，也不会受这些异端邪教的影响。也就是说啊，世界上有很多邪说、主张、主义、看法、价值观，种种呢。对这个灵这个事情不了解，就受了影响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。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20节。保罗啊，就是告诉提摩太，告诉提摩太，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习谈，和那以基督似是而非的学问。21节，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正道。保罗这里说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那保罗托付的是什么？托付的而做的正道，他躲避世俗的戏谈，这世俗的戏谈和那离正道似是而非的邪问。邪问不是不好，邪问对我们的今生生活，对我们对于这个正面的认识神的话有帮助，但是呢，学问有那些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，也就是说，对于宇宙的由来、创造论，他们说进化论，他们说万物由进化而来，万物是自然而有，这种啊，好像对，好像又不对。他讲那个进化论也有一，达尔文也讲了一些理由，一些这个理论。那么，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二元论，种种，都会影响我们的心。那么要躲避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呢，我们就不要去听他，去理他。宗教也是很多，比如说佛教，他说到西天，西天在哪里？所以很多人呢，混那个人士啦，还要叫那个道士来带路，带到哪里？带到西天。那问他道士，你带到西天是哪里？他不知道。到底你把人带到哪里？不晓得。 那你怎么不把他带到天堂？怎么把他带到西天呢？西天是在哪里？是印度啊。所以他们也不了解，只有知道说死了，另外有个灵的世界，好像对又是不对。那又说人死了要超度，为什么要超度呢？因为没有超度就在罪里头，因为没有超度呢，所以解决不了就在地阴间受苦。他们就这样想，他讲的呢也是有一个道理啊。但是呢，超度以后他说会到西天去。那这个还有一个世俗的西谈，世俗的西谈就是说没有根基的遗传，没有根基的，那么一代传一代都是这样的异端，这样的迷信。那这些呢，好像说哦，以前呢不了解这个海水为什么有上潮下潮涨潮，那么不了解的时候他说哎呀，还有一个海龙王在操纵，海龙王叫他来叫他去，这个就是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。可是呢，这个都没有根据的，这是世俗的心态。那你在西部看的海水来的比较明显，哎，东部呢，因为海比较深，来去看不是怎么了解，以为那边就没有海龙了，这边有海龙啊，这是错的。其实呢，这个都是一种传说，一种迷信。所以呢，每一个种族，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西谈，对，有这种，都要懂，要对我们所信的要保守。所以21节说，已经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，就偏离了正道。所讲这个，有的人自称有学问，就是指着那希腊文化，他们注重智慧。如果要认识这位神，必须要有这种智慧。那所他所讲的智慧，就是讲这个星座的问题，人的命运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呢自认为有学问，就是现在的人呢，也有人自认为有学问，甚至根本他都不信不下去，信不下去。他说你世界上的事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有看这本圣经？所以学问本来是正面的，但是如果看学问比圣经的话更重，那崇拜学问那是容易影响这个信心，影响信心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课程呢，就是对我们的灵的事情更了解，那么会更坚固。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六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尊他为神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基督乃照的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学问，就把你们掳去。这里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啊，保罗就是高举基督，他们不接受基督。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，这个教会不是他是建立的，是有人呢，也许到耶路撒冷去接受这个道理，然后以半无回去，这个传给那个地方的，或者五旬节有这个那个 这地方的人呢，有犹太人回去把种子带回来，那么这里就有信徒，就是犹太人，还有这个犹太人是律法主义的，那么还有当地的胡利家人，啊，胡利家人呢，他们呢也有当地的信仰，结果呢，这个变成呢很复杂，当地他们信仰啊，这个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，所以呢，他们的相信的智慧，所以保罗在这一章才说，基督就是一切这个智慧的这个都藏在这个基督里面，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在第六节他才说，既然接受了基督就尊他为神，也就是说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救主，也接受他的教训真理，那你就尊他而行，就是你为用耶稣基督的话为准，用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为准，由他的教训为中心去做，你就有基督就有一切了，你就够了，不必去不是用其他的这个什么智慧了。说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真在神里，你的奥妙就是基督，神的奥妙就是基督，你在怎么所急需的一切智慧知识在他里面藏着，在他里头就有了。那么第七节说，就在他里头啊，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有耶稣基督，这是正确的。那你这个生根呢？生根是往下扎的，建造是往上建的。那么根基越深啊，才能够建得越高，灵层才信仰灵层才能够更高。树生根越深，才有水分。建房子如果地基建得更深，上面建得会更高，才不会倒了，这样的信仰才会坚固，更坚固，也就是你所领受的教训越来越感谢，一个信仰如果越来越埋怨越多，信求了埋怨越多，那就不没有根基，容易倒了，对人对神对事情对环境都不满，都讲的怨花怨脸，那这信仰没有根基会倒了。花怨脸呢，就是证明他否定了神的恩惠慈爱能力，你如果道理懂了，你对基督的教训越听越多，那你的根基越扎实，感谢的心会一直增长，不会说因为环境恶劣就埋怨了，因为顺境逆境总是我们的基督徒一种功课，一种教材，有功课有教材，不是说顺境才是神的旨意，那逆境都不是。为什么神要特别让以色列走旷野四十年？这个是功课。如果从埃及到迦南地很顺利的话，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到了。为什么还要让旷野什么事情？这个功课，让他能够在旷野训练，站得稳。吃得住的行的理论种种的训练，才能够到迦南地受了七年的战争才有办法。所以往往呢，一个工人也好，一个工人也好，神要你未来要承担的工作，要把更大更重的责任交你，也就是让你有遇到这种功课的锻炼，好像新兵啊，训练中心的训练那么苦，就是对你好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说， 你要三根见照，有没有见好，就看我们有没有感谢的心更增长。第八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，这个理学是一个哲学，也就是当时啊受到西方诺斯底主义的那种哲理理论来赌气，和虚空的妄言，和人家的遗传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赌气，把我们原来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挪去了，把我们的信仰赌气了。要谨慎就是要注意，恐怕有人把你们原来的些他讲话们发明一种理论似是而为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如果是练那个心理学和哲学，把这种理论性的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，如果自己的信仰没有站得稳，很容易的。最近呢有一个 email， 我也不认识他到底是谁。他说他现在当兵回来，他想要练研究所，要练那个宗教学的样子。他要去拿博士，是要练宗教学。他说。那个人我不认识他，那我要问我的意见，他说很多人告诉他不要练，但是我很有兴趣要练这个宗教学，以后呢要奉献在教会，可以服侍神，要听我的意见。说你怎么知道我的 email？ 谁告诉你的？那我的回答就是说，我看还是如果你要一练宗教学，还是到我们去学的现在练研究学，练这个研究所，然后才去练宗教学比较好。因为你自己的信仰没有扎根啊，你再去练宗教学，也许会被赌气的，被赌气，自己没有站住就会被赌气。还有练那个基督徒练那个华丽的也是很容易被掳走了，华丽的这种人常常会有神练到最后没有神，因为当法官啊，当律师啊，眼睛是看到钱的，那有钱赚了，你就是接这个案，接案呢？你如果没有打赢呢？那没有打赢，以后谁要叫你当律师啊？那你要打赢呢？一定要事事而非，在那边跑来跑去啊！要跑华丽，赚那个华丽洞，一定要这样啊！不然的话，你当律师谁要你当律师啊？就是一定要这样。所以，那么当法官呢？先当那个检察官啊，那个然后就当法官啊。那当法官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啊，压力很大，就变成孤独了，没有朋友。你住在一个大楼，法官住在同一个大楼，同一样，上下左右碰到不会打招呼的，不能打招呼，名片也不能写地址电话，那有什么用？很苦啊！我们现在有一个信徒当大法官，你们知道吗？律师吗？
一上班就看见有了啊！
在那个房子，政府的房子，在那个。司法院的一些法官，大法官，十几个大法官，第二十个。
的里面这一个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属于那个东胜教会，以前台南。那么我在台南的时候，民国54、55年，他是念南一中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就准备考义志愿华语系，台大华语系，他太太也是华语系，这是这个，所以他义志愿就念这个系啊。他的动机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指定他要念这个，因为他已经变得在欺负，好像动机是为了报复。那报复也没用啊，当你念出来他也即死了，没有啊，那报复也没有那个辜负我基督徒，就是出了当然吃了很多苦，但已经40多年了，现在大概。那起码也是个60左右了吧，那么这是一个大法官，那大法官他碰到是也还是很亲切的，但是呢，去聚会的时候不敢聚会讲得到，什么祷告得到，那么人家一唱诗祷告他就跑，怕人家认识，很苦啊。那么也不能打电话，人家说会说你好像有什么情况，那以前也是有一个法官叫做刘建义，已经做台长，这最后的信仰都没有信仰，所以这个常常有一些事情会影响被邪问入侵，那这里说。虚空的谎言，这是没有根据的。不照基督，就不照着基督的教训真理，就照着人间的遗传，人间的遗传，这是个比较，应该是要照着基督，但是他不照基督，因为他相信这些理学，这些虚空的谎言，所以呢，他就照这些遗传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入侵。所以这遗传啊，一代传的这个遗传迷信异端的混也是很严重啊。我们这个民间啊，在中国人的这个民族啊，很多这种迷信，原住民也有，原住民还有呢，也是很多那个法术巫婆，夜迷。文明的国家民族越野蛮的，但这些东西越多，非洲很多非洲，还有以前那个朝族，他跟他们来说，那武术也是很厉害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越落伍的地方，他们越相信这些，他越文明的国家。也不相信这些，啊，欧美啊，他们也不相信这些。那么现在教育普遍，水准提高，所以现在年轻一代比较不会相信这些，不相信这些遗传，这些民间的这些异端，好像他拜拜啊，哪一天拜拜他不管你了，不管你。所以亚伯拉罕忙拣选的时候，他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故家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，很多亲情啊、宗族的压力啊，这些当地的迷信啊，很多，所以要敬拜神、要专心啊，就要离开。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信仰不自由，生活不自由，那神就要摩西给他带出来离开，所以他们呢，就把这个。动物带出来，说在旷野去，要敬拜神用的，敬拜神，要离开那个环境，会影响。那么这里说，世上小学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指着立法，一个是指着世上小学问，啊。那么立法也叫做小学，什么叫做小学呢？
那个就是说你律法规定的是个影子，那么耶稣基督教训这是个真，耶稣来的是个真。那么律法不是没有用，只让人知道这个罪。那么耶稣来呢，不是只有让你知道罪，还要解决你的罪。所以和这个比较，像小学和大学比较，所以这个律法和主耶稣的真理教训来讲是一个小学。我们来看二章的二十节啊，在这一章的二十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小学，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，如同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个就是世上小学，立法就是世上小学啊。那么还有世上的小学，就是指这一般的学问。为什么说一般的学问说小学呢？他主耶稣的道理来讲是小学，因为他们只教你现在目前这个时代生活的知识，做人做事的一种知识，不能带你进天国，不能让你灵性得到安慰，得到自由，不能得救。所以世上的小学有必要，世上的学问有必要，但是和主耶稣的教训呢，教你是一种小学，一种小学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不要受到这世上的学问和那个律法掳去，把你们掳去。这些理论，哲理啊，这理论，为什么我们不要相信这些呢？因第九节说，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因为有基督就是有神啊。那么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、一切的丰盛、慈爱、公义、诚实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你在他里面就可以得到。第十节说，在他里面得到丰盛，我们在他里面丰盛的意思就充足了，满足了，够了，已经够了。所以我们不必再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得救。所以这个啊，诺斯底主义的人的主张说啊，还要学这些奥秘的智慧，才能够达到得救，才能够找到神，这种都不对的，对。好像现在摩门教说要信他们的教主才能够去，还有那个一贯道说要信他们所信的那个不是那个教主才能够去，这个都是小学，这个是一种他们自己发明的一种理论，我们就不要接受这一套啊。还有守望台耶华见证人会，他最喜欢哦。找真理书教训，他一找你啊，哈魂啰嗦两三个小时，这个礼拜来下个礼拜一直来，你如果没有按照切断，太啰嗦一辈子啰嗦不完了。他主要要推要那个推销他的书，还有那个要你接受他那一套。所以有一次在那个台南哦，他来找一两次没有，有一次被他找到就叫他来谈。我说三个条件，要谈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我听你讲多久，你要听我讲多久，不能说你讲完了就跑了。这第一点条件，那好。我说第二点，你要讲的。有没有相信耶稣？他说相信。就说耶稣的话相信吗？相信。耶稣的能力相信吗？相信。耶稣会显神迹，你相信？相信。好，相信。你相信耶稣是救主。第三点，所谈的理论的这本圣经有用吗？他说有， 以前有用，现在有用吗？有，以前有这个圣经从记载有用，现在也有，有好这三点，我就谈，我就根据圣经啊，他一直讲半个小时，说起来就要跑，我说哎，你要等，你我听你四十分，你要听我四十分，就说你里面所讲的圣灵的问题，圣经记在哪里？快点来看，那。你看现以前有现在有吗？他没话讲，
可是我都没有得到啊，
说你没有信啊。有啊，我以前有去真的是教听啊，去信啊，说那有信怎么现在没有在这里教，那你就离开这个没有信啊。讲神迹，他说以前啊有人啊现在科学这么进步了，还有人在相信这个神迹，但是迷信，说还给他看。那主要是说，信的人要神迹随着。那这一句话现在还有用吗？他说有，但是我祷告我的病没有好啊。说你们有信啊，信的人你们有信啊。后来他说好了，以后要继续的没有了。不会再来，以后就不会再来找。这种这个夜晚这种都是要早晨的学生，别人他不找都要早晨的学生，很奇怪。所以呢，他要把我们的信仰补齐。他试试而已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没有天国，没有天国，也没有地狱，那你还要谈什么？没有天国，没有地，到底你在信什么？他说信，那么主耶稣是在地上要建立王国，建立王国。他相信这样，但是耶稣要建立王国，他没有天国，没有地，很奇怪。那这样子和圣经都没有符合的，还谈什么？好，我们再看。使徒行传的28章。20章28节。这里有记载哦，28节啊，保罗向这个以弗所的这些监督就是长老讲话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这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29节，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31节说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三年之久，之久作为业不住流泪，劝诫你们个。这里所记载的就是，教会为全群而谨慎。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宝血所买来的，所以能够称为教会是要有用到主的血，其他的教会是里面用到主的宝血，我们的教会也用主的宝血，所以不是只有用水用血圣灵见证，这样就是5章6节到8节这样的记载。那么主耶稣定时在流出来的那个血，就成为我们今天洗礼的活。洗罪全民。第二个讲监督，这是长老。是保罗案例他们的。保罗在那边3年给他案例长老。 但是圣理安逸，
圣理安逸，
这个就是说，我们教的圣子，表面上是神教会安排人的这个安逸，其实呢是圣灵安逸。那为我们安逸的是圣灵差派，圣灵差派，没有圣灵安逸的就不是圣子，不是圣子。这好像啊，把男友高油一样啊，啊，不要论人说谁安逸我的，就是好像崇拜那个人，一定那个人比较伟大，比较有声望，那是错误的。再来说，他说有才。进来，才能是从外来来的，外来，才能呢是要春吃阳酒的生命，这是指异卦，
吉兆。那个一般吉兆还假基督，假先知嘛，这是才能是外来的。外面来的
假基督要来吃掉我们羊群，这是我们牧人啊，要注意的，牧人要注意，要注意这些。我们当教会的长老啊，只是传道的神牧人要注意的坏的。那么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啊起来，这是里面起来，背逆的话，背叛，必有，一定会发生的，一定会发生的。所以教会要注意的，有外来的敌人，也有里面的敌人，外来里面的敌人。那我们牧人就要注意这些，这些呢，就是迷惑，他起了迷惑，跟着他们不能走，那这样我们怎么来判断？怎么来判断呢？哎，这个不是圣灵哦，啊，不是圣灵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圣灵，有爱，圣灵的爱有爱，怎么会吞吃呢？他要为了。养活他自己，养活他自己，为了他的肚子，要拉拉来，里面来吞噬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养活自己，养活自己。所以你要判断的就是说，这群人是尊主为大还是尊人为大，是跟着耶稣走，跟耶稣走还是跟人走？如果圣灵带领是跟主走，以圣灵带领；如果是不是圣灵，他是跟人走，这是顺从人的意思，这顺从主的意思，神的真理这样走。所以我们呢要知道，教会一定有的，必定有的。所以历年来，我们八十几年来，从大陆到现在，张巴拉巴最厉害。以后没有一个人比张巴拉巴工作那么多，差不多华南一带所有的教会，还有台湾，还有南洋都是他的来传的。那么人就是说，无论世上的事业成功、地位、学问，或者说权力拿到，或者教会工作做很多，功劳大，有权。就要小心，魔鬼往往要利用这种人要当首领来背叛，他的影响力，影响教会的影响力很大。所以张巴拉巴认为说，真的是教北方哪有什么发展，都是难道都是我做的功啊？ 他也会行神迹叫死人入活，他就骄傲，魔鬼就利用他要来影响。所以魔鬼啊会利用世上影响力大，教会里面影响力大，比如说现在很多那个骗子啊，好像那个组织销了，都是找地方的里长啊，地方的立法委员，找那些有势力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传道粮啊，找这些人影响力啊，这样推销才快，要人家离开这个道理也快。这个就要小心了。那么我们上过那个教牧学有讲到这个地下领袖啊，领袖也，所以这个人说这个就是有这个领袖也，要满足领袖也啊，满足领袖也大部分都是女人比较多啊，但是呢男人也有，他要表现。那么如果当教务啊，当教务的太太啊，就当地下领袖呢，什么都是听他的。今天开会主席是教务开会，职务会决定了，回去明天就变了。他啊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可以？啊，回来就变了。很多这种的，魔鬼会利用这种以人为首。那么教是以主为首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你要给他判别的话，是看你到底跟人走还是跟神走。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子，莫打。好，我们再看课本。那么再来看《黑暗艺术》哈，第二章《黑暗艺术》第二章节十八章。黑暗艺术第二章十八节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于我们的，若是属于我们的，就必能就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。这段话说末时了，就是世界末了到了，世界结束要来的时候到了，说现在已经那个敌基督出来了。敌基督的出来就是这些里面的人从我们中间出去，那就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你要判断这个点，那个我们说那个先知哈，假先知、真先知。先知的意思是先知，先见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本来这个先知是神的代言者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先知道。你比别人先知道，别人感觉不出来，你先感觉出来，你的灵性比较敏感，人家没有看到，你就灵里面先看到，你的心一点一点看到，所以有眼见。那么先知就是神的代言者，传达神的信息、神的旨意、神的话语，为神工作。那么呢？先知有假先知，有真先知。那真先知就是当然叫做先知，就是神用的先知。那假先知是什么？这个假先知，巴利偶像的巴利的， 还有其他那个拜偶像先先知，那个那个也是叫做先知，假先知，拜假神的先知。那也有拜神的先知，假先知，那个是什么？什么先知也有拜真，也是叫人拜真神的，假先知哦，那个就是秋桐。圣经里面的列王时期常有一句话，秋坛没有回去。那么在还没有建圣殿，秋坛有两种，一种拜神，一种拜偶像。那巴利耶那个偶像庙也是秋坛，是在那个山坡上。那么拜神的秋坛也就是在献祭，就跟着献祭走，好像说那个撒母耳事件，拉玛这个先知在哪里？那个就是丘坛的献祭。但是这个圣殿到了所罗门才建，那婚列王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和耶罗伯安在婚南北朝，那个时候才王国时代。所以有了圣殿以后，就不准有丘坛，有圣殿都要到耶路撒冷圣殿朝拜神，就不能再有丘坛。那这个丘坛呢，就可以分为一种是拜巴利啊，巴利的啊，亚瑟列啊，那个一种拜自己的，就是拜自己的肚子的。他们这个讲也是不是神啊，不是神，他们在圣殿先知。那么圣殿先知这些门徒呢，就是要养活我这个老先知，也就是用他的学习这个先知的方法去养活自己的肚子的这种先知，所以好像是正规的学校和非正规的学校，而殿堂有地下殿堂，这种的，他也是在拜神。但是这个是随自己的意思来服侍神，随自己的意思服侍神，这丘坛。所以先知如果好像巴兰本来是先知，神用的先知，后来变为服侍自己的先知，这个就是假先知，变假先知。那么呢，传道，我们现在传道叫做双千。传道者，真传道者或假传道者，真传道者当然是先知，这个是在牧养神的羊，爱神的羊，爱教会爱神。那么假传道者就是假先知一样，那假先知呢？他拜什么？拜财神一样，传道者现在看钱为偶像。拜钱，马文，那真的也拜什么？拜前世，要好像用一个群，一群的一个势力，用前世压别人，要假传道。所以假传道虽然呢，还有不是渡人的，那个腓立比书那边有三章十九节，那边是不是自己的渡，那这个都是十字架的敌人，这些是十字架的敌人，这些就是现在建丘坛一样，丘坛随自己的意思来不是神，随自己的意思不是随造神的意思不是神。那这样子现在的比较明显的丘坛就是在石门水库，石门水库有一个丘坛，他离开那个井冕，有一群人在那边，现在就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服侍。那边主人是这样，你们是吗？
是开过吗？没有看过。石门水库那边有一个从前面出来一群在那边祷告祭会，在自己洗圣灵洗教会出来的。这个是谁啊？侯芬云长儿妹妹，这个侯秋林，他在带一些人离开我们，所以离开我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，离开我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。那这里面有的人呢，这一群里面有的人回来，那个时候我当面告诉他们这个邪灵工作，邪灵工作，你所得到启示都是今生的事，世上的事。那么我就预言呢，它会发生两件事。钱的问题会发生问题，不清楚，所有的十分之一就是要归他，看他的儿子当传道去用。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性的问题，男女之间的问题会发生淫乱。现在这两点已经产生了，没有规矩。所以呢，他们享受那个天的那个开的车子，开的最好的进口车。那么还有一个人，还有好几部车子。现在的天的那个音乐，那个什么音响，高水准。这已经呢、啊，已经不是他的，已经就是修行进去了。所以这个先知会变质，传道者变质，从我们这里面出去的，这不是属于我们的，能判断这不是圣人，圣人不会这样。历代，我们刚才讲的张巴拉巴，还有李雄以前有发生一个，希望他。把信徒，他当时是把信徒把他赶出去，占领了教会，后来要死了才归还。还有在一段时间，就是新立教会来了，新立教会，新立教会他们所讲的也有圣灵，那个圣灵呢，我们首先也是期待是圣灵。他讲话也很像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看到他那个生命正道者，他受圣灵的经历降端了，受圣灵的经历啊，和圣灵不一样，他讲。那个牧师按手告诉他，凭信心勇敢讲出方言来。他就滴滴答答答答滴滴，就讲越练方言越流利。那这个就不对，和圣经的经历不对，好像打电报自己学英文一样，越讲越流利。另外一点就是，他有一天要去布道。那从香港那个街上走，不知道几楼的倒下的洗碗水，刚好他的很漂亮，一闻到的有渣渣，一时很生气，就有声音告诉他：“我的女儿啊，我今天呢告你啊，为我的使女，他很高兴，神经病，有可能是一种幻想，一种幻想，有可能是。”真的有听到这种声音，那这个呢，不是从神来的。为什么不符合圣经呢？如果神要用他为他的使女，是要用传道人给他用，也要橄榄油，不是洗碗水啊，也不是外邦人倒下来，哪有这样子？就洗碗水当为一个不知道来源从哪里来的人给他高为使女。这不对啊，
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就有人送蔡永辉，是胡伟的，陈义谦是我们真理学教育长老，是我们的执事。那个时候是补地传道，他就是当时的总会负责之一，总会长。但是民国54年12月，我就是在台南。我带那个现在在美国的总会长做会家，会安的弟弟啊，会家那个时候在高三那要念书，要考大学，我带他去民主路，我还有个公园路那边，在那边呢、啊，晚上去，蔡永辉就坐在那边，礼拜五啊就睡觉。那么呢，我听到底有没有圣灵？没有，灵言是用血的，听不出有灵言，灵歌也用血的，没有事。礼拜六我以为他会来，我不知道没有来。礼拜六晚上我就又带周围他去，也是在那边，完了，我就糟了，这送你了。所以礼拜天呢，他就去受洗了。那我家是住在梅山教会里头，陈一清呢，一清就是担任我们梅山大连的教会。那我回去，那个礼拜六晚上他也回家，他到新竹，因为我们传道人呢，大家开会，他自愿要到新竹找他哥哥，他哥哥叫做明清，他一清他明清，你们还在？在新竹还在，新竹教会以前的旧教会就是在传道啊，一群人都在那边说方言、翻方言，都是受新竹教会的影响，大概20几个去受洗，就是他们兄弟带，他去的，他要带，他就要劝哥哥回来，反而你下去了，你下去。那我回去的时候呢，到梅山。他已经在新竹，蔡永辉那个里面的洗礼完也是跑到新竹去合一群，那个时候洗礼就安利的洗礼教的长老，那个时候梅山教会有一位教务，后来就是安利执事叫吴千和执事，他已经离世了，他告诉今天那个陈传道在台上讲那个。到底很好啊！我说怎么好啊？你知道他那本讲是什么？启莲，那个从哪里来的？他说从哪里来的？说那个新业教会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怎么可以？你不是说很好吗？你不是说文道怎么不可以？他就是已经那个是影响，已经有影响，撒那个败子有影响，讲了似是而非。后来呢？我们知道，在这之前呢、啊，之前呢，我们有派那个杨应汉长老和那个林弘的长到香港去找江端爷，我们盼望是一起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进食是100天，他们进食是有吃饼，也吃喝水的，穿黑衣服出来见的时候一直骂，一直骂，说我们说爱心不对，对小孩洗脸不对，洗脚也不对，讲我们洗脸不对，很骄傲。后来我们就，那后来，因为我们杨院长两个就是第一次要到南洋去工作，那就要知道啊，这个不对，那心里倒是不对。后来我们就紧急，就是要全神的传道人开会，所以他自愿要去签个，也是迷了。他迷了，后来他们就出面了，退出了，他退出了，退出了。
这个就是说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后来去建立，在新竹建立的也是真的是叫我说不行，我们教不能没有同意之下怎么用我们，后来叫做什么叫做圣耶稣教会，圣耶稣教会。圣耶稣教会没有几年，大概五年就关门了，关门。所以离开我们不是属于我们的，好像一个肢体离开身体啊，就会就骨干了，没用。没有让他们接触着。我说石门这个丘坛也是会毁掉，有一天的生命。后来呢，再来一段时间后，就是发生一个灵异，这是我们空间出来的，这是传道，这是恶灵的，他的太太叫蔡永辉阿公，内公，他的业务就是现在新闻教会那个理事者，好点了呀，理事者80多岁。那么他是怎样？他离开我们教会，他我行我素，教会在聚会，他另外在教会旁边去查经。那么讲到呢，都是骂负责人，骂房子，每一节甚至都是骂，奇怪，戴有眼镜的，有色的眼镜。后来跑到国语聚会所，跑到聚会所去。他跑到聚会所，他去的时候，他们是听到感动的奉献给某某人，都写的。哦，他说了一大堆，很多，但是他留下，剩下一定要再献出去，一个人够用一个礼拜多少，一个月多少，就剩下的要再献出去，一年就被人踢出去了，啊，踢出去了，他又再加以建立一个联基督教联合教会，联合基督教会，不过没有经过几年，他五个家庭。组织起来的，帮助他当传道，后来关门了，离开了没有成功，离开真的是叫没有成功。所以这里说，从我们中间出去的，不属于我们的，不属于我们的，他们呢？那么他就是依照这个《约翰一书》2:23这里应验。他直和父分开，直和父分开，他在神观啊迷糊不清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要怎么断定这个灵不是圣灵，不是圣灵公？怎么判断？我们要判断这个很简单，神的旨意，神的灵。先知的灵会听从先知，那么是神的灵让人得以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第4章3-4节那里，有没有竭力的要保守圣灵给我们的所事的合而为一的心，圣灵要合一要顺从圣灵啊，那么魔鬼叫人分裂，分裂，这个就是一个分别，带出去就是分裂，啊，那么合一就是尊主为大，跟神走，那分裂是跟人走，以人为伙，跟人走。造人的意思，这是不是圣灵很好分别？那么要合一呢？里面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圣灵，是不是有同样一个圣灵？第二个呢，正道，你们所说的啊，第4章12-13节
真道上
皈依真道，
道理讲不一样就不能合一，不一样就不能合一，道理上好皈依。第三点，到高级主的名，高级主的名，第二回十七章十一节，十七六节十一十一节，好像十七十八节那边说，你给我的名是给我们的名，到时候他们合而为一。如果高级主的名，高级主的名才能够合一呢？圣人为大才能合一，圣人为大不不能合一。这个，那么神要人合一，魔鬼要人分裂。混乱分别，再来呢，你要断定这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不是属于神的，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肯定的，肯定的，肯定的，魔鬼的话是否定的，不一定的，似是而非，似是而非，真是灵非吗？根据神告诉亚当、夏娃，严重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善恶果。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必定死哦，
必定死。
你说神的话是这样肯定的哦。那魔鬼呢？不一定死，好，不一定死，否定的。所以魔鬼的话呢，都是疑问，疑问的，疑问的。那么在马太文第四章、路加文第四章，魔鬼的试探，主耶稣也是这样的话语气哦，也是。神，那个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石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把它跳下去，这个是都是疑问的，但是呢，除非说能够胜过他，就是神的话。用神的话当个武器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？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他？免得他要回去圣经，你圣经不熟，你圣经你不了解就没有武器了。所以主耶稣能够敌，能够胜过他，要用神的话，就是宝剑一样，圣灵的宝剑。这真道也胜过他，这是说我们很简单的来做判断，很简单。如果说领导我们离开，那么《生命记》十三章也有记载啊。我们看一下《生命记》十三章，十三章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啊。这里说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。第二节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的神侍奉他吧。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。第三节，你也不可以听那个先知或是那个做梦的人的话。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？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，既然用言语悖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，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勾引你们离开那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， 你便要将他致死，这样就把你们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这里讲了、要判断他也会行神迹，他就说要注意的十三节第一句话，你们中间，你们中间不是外来的，原来在真耶稣教会和当时的摩西的带领这群人一样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你们中间如果 有这种先知，先知会变质啊！你现在应用的讲是传道者了，带领你们离开这个群体，离开真教会，他也会行神迹，做梦只是也有应验，神迹也有应验，做梦预言也有应验。但是呢，你唯一的判断要分裂，带你们离开，背逆了这个神，离开，去服侍拜别的神，就是到别的教，另外建一个教。为什么神要准许他这样？要试验你们，要试验。所以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你的神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背逆者，十二个使徒里面出一个犹大，就要试验其他的十一位使徒啊，是不是跟犹大一样走？今天呢，也有传道者过去的工作，好像说帮他做那么多工作，那当他背叛的时候，是要跟他走，还是在教会？这要试验，考我们对神有没有忠心。不能听他，虽然他会行神迹，虽然讲的话做梦也有应验，不要被他勾引了，不要被他勾引。所以这个你们中间这一句话要注意。所以离开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带一批出去，这个时候呢，有时候会同工之间感情上会影响，有时候这个亲戚朋友会影响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个蔡永辉离开，太太儿子没有跟他离开，太太儿子没有跟他离开。后来这个蔡永辉他是执事，民国59年我到台中，他的儿子在阿里面蔡氏他开电器啊，他还在那住在那边，安息一个回来做，做到最后头都低低的，很痛的。他离世的时候呢，他小儿子是姐妹，住在姐妹来告诉他，叫他爸爸要悔改，哭了。他得救不得救，都看神特别怎么样，我们不敢讲什么，后来就哭了。那么他的太太那儿子都没有去。那么这个林立宏这个传道他离开，他太太儿子没有跟他去，西文教会没有跟他去，他的儿子在西台我不认识他，他在洪家毕业以后就找工作在西台中，后来呢他有到南汇机构，他会做他到参加这个英国训练会做工作，他有去，他去要体会他到会做长苦，回来有做这种非常苦，吃得住的一向人住的非常苦。我不认识他，他有一天那个团契里说他自己的坐在汉罗棚中，他说我就是林义宏的孩子，这是什么名字？所以他太太儿子都没有跟他走。那林立宏虽然有回来，虽然都是在我们教会，但是他跑来跑去，他自认为他还是真的是教会传道一直出名，但是呢所传的道理似是而非，不正确。所以他到外教会，到本教会，有一次到 到那个大陆去，被那个长老看出来，他讲得到父和子分开，后来就人家看出这个不是我们的传道，就给他赶回来了，这道理不一样，离开了又道理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，要判断这个灵的事情，不是看他有没有神迹，也不是看他讲话有没有应验，他的能力、他的口才，不是这个。你要判断的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讲的道有没有符合圣经，他所得的圣灵有没有和圣经一样。如果从我们中间出去，不能和我们合一，那就不是属于圣灵，不是，那就不是从神来。这个就是不管他能力多大，不和我们合在一起，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就会看清这个灵的工作对我们所信的更坚固。好，第四，避免异端邪教的诱惑，攻破魔鬼的诡计。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对于灵界看得清楚，那这个异端邪教诱惑不了我们，反而我们要积极的攻破它。消极是避免引诱，攻积极的就攻破它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以弗所书第六章11-12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。这里说，我们要先认清敌人。我们敌人不是属血气的，人呢，往往呢把有属血气的人当为敌人。其实呢，有的人被魔鬼所利用，他不晓得。我们征战呢，就是对那个属灵气。天空啊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他是管辖这个黑暗的世界，罪恶，管辖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凡是属犯罪的，就属于魔鬼啊。看《黑暗艺术三章八节，犯罪的，就是属于魔鬼。那么《黑暗艺术的五章啊，19-20，就是说全世界都握在这个。二者的所下，因为他是世界的王，他管辖的，所以他在掌权。属灵方面呢，属于世界的，他在执政，在掌权。那我们敌人呢？我们他脸看不到，他看得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，我们按照征战。所以十一节说，你要抵挡魔鬼的诡计，魔一恐魔，他诡计多端了，诡计多端。怎么诡计嘛？就是说，他不是本尊显现，他都是利用一个人，利用一个金钱，利用物质，利用一件事，他躲在后面，让你看不到。你喜欢什么？他就给你什么， 所以呢，他利用那条蛇，那条蛇，那条蛇常常和那个夏娃精天天见面呢。利用那个，而且呢，他知道女人比较软弱，容易动心，就对女人先进攻。这个是他的诡计。那么呢，这样就中计了，好像是钓鱼。你知道他那个鱼啊，喜欢吃什么，他就用什么东西来吃，引诱，用引诱，用网罗，网。所以魔鬼都是躲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啊，表面上呢，你看不到他，他是诡计，就是说他利用机会，利用机会。当他你夫妻发生口角，他就来了。他这个时候呢，让给他留地步，给魔鬼留地步，他就来了。他真的有缝，他就插针下去了。你看，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。第七章这里，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相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，以后能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。这个意思说，夫妻是为了专心祷告，不然的话。不是为了特别事情不能分房，免得呢撒旦趁情不自禁引诱你，这个就是他的诡计。魔鬼就是这样，利用机会，利用机会。他也有看，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吧。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十一节，十一节，这里也有一句话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哦，你看，这是什么事呢？这是因为保罗曾经有写信。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不对、错误，大家正在要当头、当领导，骄傲、不同心。那么呢，后来他想要去，结果呢，恐怕发生被拒绝，因为火气啊。他们生气，对保罗写信太重，结果他先派这个希腊提摩太先去看看，啊，结果呢，希腊回来报告消息，哇，他们啊，听到看读了您的信，他们很后悔，他们很懊悔，知道错了，报好消息，然后后来写这个信呢是。就告诉这些领导，教会的领导人，说啊，他们知道错了，又错了，但是呢，要赦免他们啊。如果说你们赦免，我也赦免了，免得忧伤过度啊。那撒旦呢，借这个机会来工作，所以他在写信是告诉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，这记录在第九节。好。免得撒旦啊趁这个机会来胜过我们，让我们教会变成中了他的计，分裂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说，魔鬼很诡计，趁你主耶稣肚子饿了四十天了，没有吃的，哎，他的这个机会就来了，来试探。他知道你现在肚子饿，很需要吃，他就是这样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就是他的诡计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一个课程的就是 知道它的性质、它的轨迹，那我们就免得弄它被它诱惑，我们就可以攻破它，攻破它。那攻破它，就是说要看这个情况，看情况，它会利用物质啊，利用人啊，利用事件啊，利用什么时机啊，它就趁机去跑进去。啊，有一对夫妻啊，我是帮介绍的，他生了三个男孩子。那个男生啊，这个丈夫啊，很节俭，住南部，太太是在北部最北部。那回去一趟啊，他算起来，哦，那么多几百块，往回那么多，他说你自己回去就好了。他回去呢，如果说他回去说活那么远哦，我好久回去，我要一个礼拜，不可以啊，你一个礼拜这个家怎么样，三个孩子麻烦，五天呢、啊、不可以啊，三天呢、啊、不可以。太太就心里就想，不管了、啊、我就离开了，我就不管你几天了、啊、你既然这对我这样啊，陪我回家也不陪我，那么又给我限定今天回去，明天来，回去不回来，回去不回来，三天开始打电话，好好好，一个礼拜打，好好好，两个礼拜，我这个先生发脾气了，好，不要回来，哇，还好，还会打电话，哇，爆发，发到我这个介绍人来了。哇，这个怎么不好，怎么一回去就不回来了，不要了，我就要去喝酒了，我要去怎么样了，我就给他安慰，然后赶快联络那边，赶快回来，不然的话这个魔鬼就开始工作了，你再不回来，先生会去换去喝酒，魔鬼会引诱。所以有什么事情赶快和教会联络，那教会赶快危机处理，免得撒旦有机会进入。那如果说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没有动静，没有赶快处理，差一天就完蛋，差一天就不行，他打算就是马上处理这样。有一天这个一个讲师啊，大学的讲师爱上了一个学生，那个学生是失明症，常常要自杀，那个这个讲师看不到，看出四年到四年要快毕业，那这个女孩子呢带他到国语礼拜堂，然后他跟着他去信，那女孩子有人告诉他到真理学校，他也盼他到真理学校，那两个来慕道，两个都得圣灵要学习，我就告诉他，婚姻和信仰要分开，信仰就是信仰，婚姻就婚姻，将来不一定你们两个结婚，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不要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信仰，哎，不会了，讲的都很大声，后来呢？这个你的市民正来我们教会，并得到一致的，哎，把他甩掉，男朋友不要了，因为他长得不高，不要了。他再去找他，他就不理他了。我很生气呢，他很生气，就是打算晚上要把他贿赂，我得不到，没有人可以得到他，准备那个。盐酸还是硫酸啊？那个要贿赂那个东西啊，准备好了、啊。还好，那个晚上的机会，听到说赦免的道理，他好像一个石头掉下去，轻松。好了，一笔勾销了。我既然要信耶稣，要听耶稣的，感谢主，没有让魔鬼有机会。走到半路就打那个高峰电话给我，他说。我一笔勾销了，我说什么一笔勾销？ 他就把这事情告诉我，感谢主。我就安慰他说，从今以后你不要选他，也不要让他来往，他不要你，神会为你预备更好的。结果神给了预备了一个在高中教学的信徒，很好，结婚了以后很美满，很幸福，大概三十年以上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祝福他。有时候遇到逆境，有时候有人说啊，他对我不好，其实呢，也许神要考验你，也就是要给你更大的福气，你的福气后来的会比前面的好，也不一定。所以说有时候不如意的时候也不必埋怨，自暴自弃。所以神有时候让我们遇到了魔鬼在考验，在工作，在神也在论评他，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我们走到这里。